3月28日，一枚弹道导弹从也门升空，跨越红海，落向以色列南部。虽然以色列立即启动防空系统拦截，暂无人员伤亡，但可以这样说，就是这么孤零零的一枚导弹，让整个中东的局势又严峻了一分。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随即公开证实，这是胡塞在本轮美以伊冲突中首次对以色列发动袭击，行动将持续进行，直至侵略停止。自美伊战争打响以来，胡塞武装整整沉默了一个月。一个月里，哈梅内伊被精准斩首，伊朗炼油厂被炸，核设施受损，革命卫队被打得头破血流。但胡塞就是按兵不动，口头上喊得响亮，行动上一直没动。但3月28日这一枚导弹打出来之后，让这件事儿变得非常清楚。原来胡塞武装一直在等一个时机。很多人把胡塞武装当成伊朗的小弟，以为大哥被打，小弟应该提刀就上。这个判断在感情上说得通，但在逻辑上是错的。要理解胡塞为什么这么晚才出手，我们先要搞清楚他们跟伊朗是什么关系。胡塞武装起源于也门北部萨达省的载德派宗教复兴运动。1992年左右，由载德派宗教学者侯赛因·胡塞在萨达省创办了组织前身青年信仰者。最初这是一个相对温和的宗教教育和文化活动组织，主要针对当地载德派青年，通过举办夏令营、课外研习班和宣传活动，推广载德派教义，提升身份认同。但也门1990年南被统一之后，载德派在政治和宗教上逐渐被边缘化。与此同时，沙特资助的萨拉菲主义在也门快速扩张，直接冲击载德派的传统地盘。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成了一个导火索，组织立场开始激进化，转向反对也门时任总统萨利赫的亲美亲沙特政策。那句著名的口号就是这个时期喊出来的，真主至上，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2004年，侯赛因·胡塞领导武装起义，当年就在冲突中阵亡。他的兄弟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接任，继续战斗，组织也从青年信仰者更名为胡塞武装，以纪念创始人。从这里开始，胡塞完成了从宗教文化组织到政治军事力量的蜕变。此后十余年，他们与也门政府和沙特的联军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2014年占领首都萨那，控制了也门大片领土。沙特2015年出兵干预，打了整整七年，没能打垮他们。2022年只能谈停火，而伊朗的角色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并逐步深化的。早期伊朗只提供有限支持，沙特出兵之后，伊朗援助明显升级，开始提供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反舰导弹、无人机的关键零部件，帮助胡塞建立本土武器生产线。美国和盟友多次在阿拉伯海拦截伊朗走私船，缴获的东西里就有导弹导引头、固体燃料、无人机发动机。所以说，胡塞武装确实拿了伊朗的钱，拿了伊朗的武器，接受了伊朗革命卫队圣城军的训练和技术转移。但胡塞有自己的本土议程，有自己的政治逻辑，有自己的判断和节奏，并不是完全受伊朗指挥的提线木偶。伊朗给钱给武器，但指挥不了胡塞的每一个决定，这次迟迟不出手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胡塞尔完全听伊朗的，早在一个月前就该下场了。这一个月以来，他们衡量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伊朗能不能扛住。如果伊朗像当年的萨达姆政权一样，三下五除二被美军推平，胡塞武装这时候跳出去，换来的只有灭顶之灾。所以他们在等，等伊朗挺过去，等局面稳定，等大哥亮底牌。一个月过去了，这个信号来了。伊朗虽然挨了重击，但没有彻底崩盘，反而用导弹和无人机持续把持霍尔木兹海峡。而川普政府已经显得有点左支右绌，一边继续军事压力，一边通过第三方提出和平方案，并多次延长对伊朗能源设施的打击期限。这就是胡塞要等的信号，这时候再不出手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发射这一枚导弹本质上是最低成本的战队声明，哪怕被拦截了，哪怕没炸死一个人，但姿态已经做出来了。在政治上，这枚导弹的价值远大于它的军事价值。另外，以色列铁穹系统虽然名声在外，但这一个月的轰炸下来，以色列防空是否已经不堪重负？从也门到以色列距离极远，预警时间理论上很长，胡塞选的这个时候打一枚过去是在看。在以色列防空系统被削弱的情况下，他的弹道导弹能走多远，能不能制造麻烦，这枚导弹是一次实弹侦察。胡塞武装也是在试探，如果只打这一下，美以会不会立刻调转枪口？如果只是口头谴责，反应平平，那下一步的量就可以加码。 如果梅姨直接转头准备开始打，那说明他们依然还有精力，胡塞就需要重新评估自己的参与力度。所以说这枚导弹也是一次压力测试。说到胡塞武装，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穿拖鞋扛 AK 的游击队，觉得他们只能打打伏击战，搞搞骚扰，根本上不了台面。这个印象其实该更新了。胡塞武装这些年凭着伊朗的技术支持和自己的土法炼钢，发明出了一整套虽然土但效果还行的手搓军工体系，覆盖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反舰导弹、无人机。更关键的是，他们还发展出了一定程度的本土生产能力，导弹工厂、无人机工厂都有，不完全依赖外部输血。有一个细节可以说明胡塞的创造力或者说即兴工程能力。2018年，他们把已经不能飞的也门空军战斗机上的空空导弹拆下来，装到了皮卡上，用弗勒红外光电系统捕捉目标，从地面发射了一枚 R27T 空空导弹，结果把沙特的 F-15 给打下来了。 F-15 从未被击落的神话就这么被一帮穿拖鞋的人终结了。胡塞武装目前已经公开展示的主力远程武器是巴勒斯坦二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据胡塞方面介绍，这款导弹使用固体燃料两级结构，速度据称高达16马赫，具备高机动性，射程达2150公里。也就是说，从也门打沙特、打阿联酋、打以色列乃至打更远的目标，这枚导弹在射程上都覆盖得到。光说数据还不够，更关键的是实战记录。2024年12月，胡塞向特拉维夫发射了一枚巴勒斯坦二型导弹，以色列防空系统未能成功拦截，特拉维夫地区有16人在袭击中受轻伤，这是以色列防空史上少见的拦截失败案例。2025年5月，胡塞再次用高超音速导弹直接命中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机场主要航站楼附近出现巨型弹坑，多家欧洲航空公司随即宣布停飞以色列。再说无人机，随着无人机技术扩散，胡塞武装能用来骚扰货船乃至威胁军舰的武器也越来越廉价。红海最窄处也就200-300公里，无人机有个大概的目标指引，扔过去就行。而这些军舰，每一架无人机都得认真对待，不敢赌它打不中。但防空导弹多还是无人机多？等防空导弹消耗完，才是正经反舰导弹登场的时候。这套消耗战的逻辑就是胡塞武装的实际打法。此外，也门的地形是胡塞最大的天然屏障，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中东就是沙漠，无险可守，推起来很容易。但也门大片地区是高山，胡塞控制区内有也门西部山脉、萨拉瓦特山脉，最高峰海拔3600多米，是阿拉伯半岛最高峰，山谷深邃，地形极其复杂。这种地形跟阿富汗有几分相似，阿富汗凭着山地熬走了英国人、苏联人、美国人，获得了个帝国坟场的名号。虽然也门未必能到那个程度，但光靠空袭肯定解决不了问题。沙特花了7-8年时间打胡塞，到最后也只能认怂撤军。打内战、打机场、打游轮、打航母、打以色列本土，胡塞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可不是穿拖鞋拿 AK 的乌合之众，而是具有一定实力的武装力量。胡塞武装参战也让外界立刻开始担心另一件事情，曼德海峡的航运。曼德海峡，阿拉伯语里的意思是泪之门，它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印度洋和地中海的咽喉，最窄处只有29公里。从中东运往欧洲的原油、天然气、大宗商品，绝大多数都要经过这里。现在的局面是，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实质封闭整整一个月了，大量原本从霍尔木兹走的货被迫改道，通过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把原油输送到红海的盐布港装船，再穿越曼德海峡运往亚洲。盐布港的数据说明了一切，截至3月22日当周，盐布港原油及宁西油装船量已达每日410万桶，比2025年全年日均130万桶增长了2倍以上，环比还在攀升。按照劳氏日报援引的数据，盐布港装油量已占到全球超大型油轮总装载量的近1/3。换句话说，盐布港现在是全球原油出口的最关键节点之一。沙特的原油出口能维持在战前60%的水平，主要就是靠盐布港撑着。而盐布港的货要出去，必须走曼德海峡。这就是胡塞武装现在手里攥着的那张牌。胡塞武装新闻部官员穆罕默德·曼苏尔已经直接对外表态，封锁曼德海峡是一个可行的选项。政治局成员布海提接受俄媒采访时也透露，为支持伊朗可能封锁曼德海峡。 但他同时表示不会触碰保持中立的国家的船只。伊朗方面在采访中也专门提到曼德海峡，表示伊朗完全有意愿也有能力对该航道形成具备十足威慑力的打击能力。这里要说一个关键细节，曼德海峡一旦被封锁，备选方案当然也有，但全都很麻烦。超大型邮轮可以改道向北，接到苏伊士运河和地中海，最终绕行非洲好望角运往亚洲，但这条路程大幅拉长，成本暴增，保险费飙升。而且即便走苏伊士运河绕开曼德海峡，也不能保证盐布港装油邮轮的安全。胡塞武装展示过远程打击能力，苏伊士运河航线并非能完全避开他们的打击范围。如果霍尔木兹关着，曼德海峡再关，那就是全球两大石油出口咽喉同时堵死。这种情景下，油价会疯成什么样，已经不需要多解释了。曼德海峡除了运油，还承载着大量粮食贸易。乌克兰战争已经打乱了全球粮食供应链一次，中东局势再封锁红海，粮食运输成本上升，部分严重依赖粮食进口的地区将首当其冲。简单总结，胡塞掌控着曼德海峡沿岸的大片领土，包括荷台达港等重要港口，他们有能力威胁全球航运。而曼德海峡现在是霍尔木兹被封之后全球石油贸易最重要的替代航道，这张牌的价值随着霍尔木兹封闭而成倍放大。更关键的是，胡塞知道自己很难被彻底消灭，空袭解决不了问题，地面战代价太高，这就是胡塞最大的底气所在。胡塞武装发射的这一枚导弹标志整个抵抗之湖已经正式开始动员，此前有伊拉克民兵、黎巴嫩真主党，现在胡塞也正式下场了。抵抗之湖的每一个节点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向美以施压，现在最关键的变量只有两个，第一，曼德海峡究竟会不会被封？第二，美国会不会被迫把战线拉得更长，分心应对胡塞？如果这两个变量同时走向最坏的方向，那3月28日这枚孤零零的导弹将是这轮行情真正变盘的起点。